看到这里有花吗？漂亮吗？哦，我们当中竟然有人这么有灵感，马上送来一盆花。哇，你们慢慢去猜看是谁好了。他还准备叫我带回去，还准备了一个小袋袋，很美哈。你会想不到的人就是后面操控的那位医生。我们都不同哈，是这么不同哈。感谢神，今天我们要进入第五章，以弗所书第五章。今天我们看到神一路上带领我们来到这儿，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期待神会在这里向你说话。那神的灵在是在赞美敬拜他的地方最浓厚，所以我相信我们来到他面前，他是很愿意到我们当中来向我们说话。在第五章里面提到了各种不同的角色的人，第五章里面提到一般的信徒，也提到夫妻，也提到父母，也提到做工的人。这是在以弗所书里面啊，讲到这些，特别是夫妻。每一次我证婚都是一定用以弗所五章二十一到三十三节，那因为我从神有特别的领受关于这一段，有时候我会问这个要结婚的人，你们要选什么？他们有的会选哥林多前书十三章，爱是恒久忍耐。我怎么准备都准备不出来够证婚的那个道，所以我会跟他商量说，好不好回到以弗所五章，因为这里是彻底的讲到婚姻的根基。那这一次因为婚姻有专家在这里，所以我就不去 touch 这一方面了啊、哦。所以我会从这一章来啊，专注在一个啊比较特别的领域，就是关于我们要如何在这个世界做事，在我们的工作场所怎么样成为一个超越的职场，使我们能够在当中来成为神所差遣的人，在那当中。那我们一起祷告。恩主，我们相信你就在我们当中，我们恳求圣灵照你的灵在的大能运行在我们心中，使我们从你有所领悟，有所听到你的微小的声音。但愿感动的灵运行今天晚上，来成就神你所要成就的。祷告奉子的名，阿们。在以弗所书第五章里面，他一开头第一节到第二节，我们一起读第一到第二节。所以你们该效法神，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也要凭爱心行事，正如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了自己，当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献与神。我们就先读到这里。在这一章里面，他提到几种不同的我们的身份，最先提到的是上帝慈爱的儿女，你就可以在旁边写，这是你的一种身份。我是上帝慈爱的儿女，就肯定你的自己的身份。再过来，你就看到在第八节，我们是光明的子女。再过来，你到十五节，我们是智慧人。 所以把这几个他特别提起的我们的身份把它勾起来，读经是有它的连结性的，所以把它一样的连结起来，你会有不同的领受。效法神这一个字原文的意思是 copy God， 这个 copy 我们知道说，假如你拿去 copy 一张纸，你要的东西就会出来，所以他的意思就是说，你要像神已经放在你里面的他的形象，把它 copy 出来，活在这个世界。所以我们的想法思想也要照神的想法来思想， copy 他的思想，上帝怎么想，那 copy 神的本性，他的公义、圣洁、慈爱在我们里面。特别有两个以 to 开始的，就是 to copy God， 第二 to learn Christ， 凭爱心行事，就是学习基督，向基督学习。所以保罗在这里想要把我们带到一个模型，一个中心，就是神自己做我们的模型，做我们的学习。上帝把我们放在这一个世界，使我们能够成为他的表扬出来的吃口。人看不到神，但是看到我们，所以我们要活得像他所爱的孩子。只有蒙慈爱的这个儿女，你就知道他是怎么样的意思了。假如一个人被爱，他是生活表现跟感受都不同的。你假如看到一对夫妻，或是看到孩子们，那他的表现你就知道他是不是蒙慈爱的人， you know, beloved， 他们是所爱的。我们在神面前要有这一种感受，我们是上帝所爱的孩子。所以我们要在这个世界，接下去就是讲到我们在这个世界要怎么样的行事，凭爱心行事是第一件事情，正如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了自己。所以以下就讲到一些世上的生活方式。他说第四节，从第三节开始讲到一般世界有淫乱，有污秽，有贪恋，然后呢有话语啊，说出不适当的话语。他说这些都不是神的国所表现的，所以我们不要进入这种世界。拿了一个对比，在这个第八节他说，从前你们是暗昧的，如今在主里面是光明的，行事为人就当像光明的子女。你把这个蒙慈爱的儿女连到光明的子女，一个被神的爱所充满的人，他自然就要活出上帝光明的样子。我们今天要做事的标准不是说我要怎么做，是神要我怎么做。所以在这个第九节第十节他就把这个标准说出来了，光明所结的果子就是一切的良善、公义、诚实，总要查验何为主所喜悦的事。这就是我们行事为人的标准。当我们进到我们的工作场所，我们在那里所要表现的是像上帝所爱的孩子，充满了满足感恩，是像一个光明的孩子行事为人，走在光明里面。差不多50年前，美国开始注意一件事情，就是上帝使用职场上的人基督徒来成为神的器皿。在我们华人界比较慢醒悟过来，但这3年当中，在华人的企业界里面，上帝的圣灵大大地做了这个事情，感动这些企业家 愿意在他的职场上成为光明的子女，做出造神的标准来做。这几个礼拜我们有请这一位陈宪义牧师到我们的 headquarter 训练我们一些要被派出去教导企业课程的老师们跟我们的公司的同工。那么他就很强调上帝今天怎么样在职场上带出光明的子女。他说他过去是在台湾做那个大公司大医院的顾问 consultant， 所以他有接触许多这些企业家。现在他已经非常受到各界的欢迎，去向他们讲解如何在职场做光明的子女，被神所用。这是你以前想不到的，在教会一般的生意人都想牧师主要他们奉献啊，不关心他们的灵层生活，所以呢好像把商职业跟灵命教会生活分开。但上帝一直做一件奇妙的事，要叫醒现代的基督徒说，你就是主场上的宣教士，在你的办公室，在你的公司，你就是上帝差到那里的宣教士。所以这位陈牧师在教导的时候，教导这些基督徒的企业家要绝对诚实地申报他的收入，要绝对诚实地记账没有两样的账簿，然后从头到尾要让神喜悦的企业来实行闭门神的祝福，才能做上帝的见证人。那有些人就问他说，行得通吗？这样的世界行得通吗？他就举了好几个例子来证明说行得通的，因为你一旦走在神的道路，神就特别的祝福你，使你走得不同。所以职场上第五章是讲到你在各层上面呢，都要来被神差遣在当中。只要观念就是让神来管理你的企业，然后呢你在当中就要改变这个职场的文化，使这个职场变成不是一般的生意，是上帝在管理的。在上课当中我们有收集一些现代的企业家怎么在被神所用的这些实际的例子。那这些例子呢带出来让我们看见说，上帝实在是这样会去感动这些伟大的企业家使他们呢能够为神活出力量，活出感染力，活出影响生命的力量。那我们当中有听了一些例子，那其中有一个是马来西亚很成功的一个商人。那这位商人呢，他全家他第一个信主，他们在马来西亚从祖父一直下来就是成功的企业家。但是他信主以后，他的家人很反对，他就讲了一句，你们看好了，看我信主以后我们家会有什么不同。他说你们看，你先不要反对，你们看会有什么不同。果然神使他做事开始一切照神的原则活出，没有一个暧昧的，没有一个两面的。哎呀，他的父亲看到他这样就说，好吧，就让你信了，但是我们还不信这样。但是后来他一个一个弟兄姐妹都带他们信主，上帝呢就启发他有一种特别的智慧。有一天他读到五饼二鱼的故事，他说，嘿，这个食物对人很重要，这个食物的生意一定会赚钱的， 所以就他就往这一方面去开发。有一天他读到约翰四章，耶稣向这个撒玛利亚妇人说，活水和信我的人要赐给他生命的活水，不会再渴的。他就想，哇，这个水是人人都需要的啊，这个水的生意可以做。所以他就开始做这个水的工厂，制造干净的水。不但这样，上帝就祝福他发达。有一次英国要发包，把他的水的生意发包，制造干净的水。那要去标这个生意是要大的公司，英国一个最大的公司去标，还有一个香港富有的这个公司去标。结果呢，两家都没有标到，是他标的。所以英国的报纸就出了一个大条的新闻，说这个人到底是谁啊，为什么忽然冒出这个中国人来标到英国的水厂的生意啊。后来神就有一天就感动他，电是人人需要的，那马来西亚的电是常常停电的，所以他就去向政府包了这个电发电厂，哇，就设备这个发电厂。所以他就在各方面经历了非常成功。但是因为他虽然成功，他已经定义说，我要在我的职场活出神的样式，我要让我的生意让神管理。所以他就怎么样呢，每当一笔大生意成功的时候，他就想要使世界知道，要见证。他就开非常有名的音乐家请来开音乐会，开演唱会，免费的，这样他有机会向几百几千人见证耶稣。那个音乐会都做得非常美的高级的，用这样来见证神。所以这一个人在他的企业家就比一个宣教士的力量更大了。他不是只有奉献钱，他是实际上进去让神管理他的企业，使企业能够荣耀神的名。有一次他呢受这一个 Boson， 就是我给你介绍的那一套包身的新旧业的那个中南那个作者，到台湾开培灵会。那他自己从这一套得到很大帮助，他就说，好，我无论怎么忙，我要飞到台湾参加他三天的特会。像这样他常常会把 priority 放好，说我对神的追求，对神的委身是我最第一优先，在百忙中。但是无论人有多么大的成功，还是会有困难的日子。有一次他最大的困难是发现他的妻子有癌症，那经过了治疗，但是最后呢他的妻子死了。但是在这之前，神已经预备好他的心。有一天他读到我们圣诗里面那一首 It is well with my soul, It is well, It is well with my soul， 知道那首歌吗？这一首歌的作者就是做生意失败，然后呢他的好朋友说，你的心情不好，就给他一笔钱替他买船票，让他的妻子跟四个女儿去旅行，他不能去他就没去。没想到这一只船破船，所以四个女儿都死了，只有这个太太活起来。从当地打电报回来说，女儿都死了，唯我独存。那他呢就飞过去坐船，请这个人问他说，到底船是沉在什么地方，我的女儿是葬在哪里。那这个船主就用船带他， 到那里的时候，你想他做什么你知道吗？他就读诗篇六十六篇，你要不要放开？就在那个海上颂赞诗篇六十六篇。你想不到一个人在这样极大的困难当中还能向神歌颂吗？这就是信靠神的人不同的地方，他有资源，他有支持，他有力量从神来。诗篇六十六篇说，全地都向神欢呼，歌颂他名的荣耀，用赞美的言语将他的荣耀发明。当对神说，你的作为何等可畏，因你的大能，仇敌要投降你，全地要敬拜你，歌颂你，要歌颂你的名。特别到第十节是表达他的经历，他说，神啊，你曾试验我们，熬炼我们，如同熬炼银子一样，你使我们进入网罗，把重担放在我们的身上，你使人坐车炸我们的头，我们经过水火，你却使我们到丰富之地。这是他的确信。当时的痛苦当然悲哀都有，但是他感受到说，神啊，经过这些困难，你要带我到丰富的地。有一天晚上他祷告的时候，神就感动他写了这一首诗歌。有时经过平静的水边，有时经过大风浪的海，但是我心灵得安静。 It is well with my soul， 我的灵还是有平静安稳。这种歌是在这种情况之下写出来的。所以这一位大企业家，他呢叫做杨素斌，他的妻子还没有死以前，神就已经预备他的心，使他读到这个故事。所以当自己的困难临到的时候，他就转向神说，神啊，你知道我心里的伤痛，但我仍然要称颂你的圣名，我仍然要看见你的荣耀。你让我经过好像被炸头的痛苦，但你要领我到丰富之地。他这种见证不晓得帮助了多少遇到困难的人。人生信神跟没有信神有什么差别呢？信神的人同样会有困难，但是一个很大的不同就是，无论经过怎样大的困难，神的爱永不离开你，阿们吗？第二，无论经过什么困难，它的结果是好的结果，不是毁灭的，是创作的，是祝福的，你相信吗？当时你看不出来。我曾经向你见证，我在高中的时候患了大病，所以我高中没有毕业。当时我是痛苦的，我忽然觉得整个世界好像前面到底会变成怎么样呢？但是神会在每一天来探访我，跟我讲话。那个时候我就信了，说，神啊，这个艰难的日子我就要全然信靠你，你必领我到丰富之地。我记得那个时候我也是背这一节圣经的。亲爱弟兄姐妹，到底你做神猛慈爱的儿女，跟一般没有神爱的人有什么不同？你在这个世界，你有一位神站在你身边，他给你及时所需要的力量，他肯定 confirm， 肯定他的爱在你身上永不改变。 我曾经见证我的哥哥34岁发现肠癌，一个礼拜之内过世。那他是我父母的独生儿子，我们有三个姐妹，我还有一个妹妹，那个冲击是蛮大的。当时当然不能了解，但是我看到我的母亲每天怎样跪在神的面前说，神啊，我相信你会带我走过，我只有信靠你。神会做奇妙的事情。当时他向神求一件事，因为我嫂嫂刚结婚才三年，还没有儿子，没有孩子，他求神说，求你眷顾我这媳妇，为他安排一个爱他的人。他每天为他祷告。我哥哥过世六年之后，我哥哥过世的时候，他交代我说，我嫂嫂很想来留学，那个时候我来留学回去了，他问我，向我说能不能办他来留学，我做到了，我就联络我美国的朋友供应奖学金让他来留学。他就回在美国啊，就留学以后呢，他就在这里做事了啊。后来他也有回台湾去，有一天他回台湾的时候，遇到他大学的同学在美国做教授，但也是妻子过世的，相遇到了。像这种事情啊，不是人为的，你会感觉冥冥中有一只手在带领你所交托他的事情，这就是你所信靠的神。所以当然他们就结婚了，他们现在住在东部啊，这个先生已经教授退休了，但是他们还是在那里居住。蒙慈爱的儿女同样会遇到困难，但是他们生活会不同，因为他们活在怎样的困难，还是一个光明的子女，样样讨神喜悦，要神问神，这一段日子你要怎么走，神啊，你让我明白你的心意，引导我，使我无论在什么场合都成为改变我所在的地方的人，叫做职场的宣教士，带进耶稣基督的光。最近神既然做这个事情，我们就很想跟神合作，所以就开始了一个学校，叫做约书亚学院，专门要让这一些企业家啊，做生意的上班族的可以上这种课，怎么样成为基督徒，成为光明的主女，在你的场合来为神发光。今天你问你自己，目前在你上班的地方，做事的地方，有多少人是你可以影响到的？你把这些人的名字写下来，然后放在你的圣经，每天为他们提名祷告。然后你本身在职场要成为一个发光的人，一个发光的人，不是跟别人一样的人，你的言语、行为、心思会不同。有一天神感动，有一位公司的老板，他也是一个基督徒，做很久了，但是有一天神感动他说，到底我的公司跟别人的公司有什么不同，他就发现说没有什么不同，他就感觉说他好像要把业绩做出来，所以都给这个员工很大的压力，然后也不知道员工他的家庭情况怎么样，只是从职业认识他，而不是从个人认识他。他就受神的感动说，神啊，你改变我，使我在我的职场可以成为为基督发光的人，我要开始去注意每一个人， 而不是每一个机器在替我做事。他就开始邀几个基督徒在公司的开始有个祷告会，在午餐的时候开始就有查经，开始就去关心，不是只有请他来查经班，去关心每个员工的家庭，了解他，了解他的背后，认识他的孩子，他的妻子，用这个方法去带出他的感染力。有一天他去加油，圣灵就提醒他说，你常常来这里加油，你认识这个加油站这个人吗？就是替你加油这个工人吗？他说，我每次都很急啊，赶快加了就要走了，怎么有时间跟他讲话？圣灵就提醒他说，你试试看，你去认识他。所以就看他的名牌叫 Tom， 他就叫他的名字了，说 Tom， 我常常都在这里加油，但我从来没有跟你问候，也不认识你，我可以认识你吗？你知道他开始要在加油站发生职场的作用了。那这个 Tom 就说，老实告诉你，我最近不好，因为我的妻子癌症现在入院。好，假如你是想要做发光的基督徒，你会怎么做？我想我们通常会说，哦，那我会为你祷告，是不是这样？这已经不错了哈。说我会为你祷告。但是这一个 Miller， 他叫 Miller， 他说，他叫 Kiss Miller， 说我决定做不同的一个人，我当如何做？他就问说，你的妻子入院在哪里？他叫什么名字？然后就把他资料带回他的小组。那他已经在小组动这一种工作了，让我们不要只有查经，让我们发生基督生命的作用。所以查经班的人都已经 ready 要做这种 move。 所以他说，好，我们来把这个家目前在困难当中，我们要怎么样来影响他们。他马上说，有人说，好，我明天就去探访，好，我就做菜送到他的家，好，我们就联合为他祷告。这一个小组就这么做了。你想这种影响力跟他只有说，哦，拜拜，我会为你祷告，哦，有什么不同？ Put into action， Put yourself into people， 把你自己放进人群当中，使你做基督徒的生命产生功效。你知道上帝怎么在意这个事吗？因为每个基督徒假如这样活过来，这个世界啊，这个社会啊，会多么大的不同啊。 Keith Miller 就写了一本书，把他实行这个理念的过程写一本书，叫做 Second Touch，啊，中文翻作重新重复伏魔重复 Second Touch。 他说，我们需要主耶稣再一次摸我们的眼睛，使我们看人看得像人，不要像一颗是在动。因为耶稣医治一个瞎眼的不是这样吗？第一次他说看起来模糊，看人好像是在动，第二次耶稣再摸他，就看得样样清楚了。我常常觉得在我们的灵晨过程非常需要主耶稣常常给我们 second touch， 说，主啊，这一次的灵修会求你再来给我一个刺魔 touch me， 开我的眼睛，在我的周围有哪些人是需要神的爱，让我有行动的表现去带领他们。你看我们这个 Detroit 会有怎样大的不同啊？你的邻居，你的周围有那么多的人， 我相信你听过 Willow Creek 芝加哥最大的教会 Bill Hybel 的故事，他目前还在那里做主任牧师，我也去参加过他们的崇拜。他们的教会有教会的一个文化，就是以带领人归主业最主要的文化，所以人一进到这种教会就感受到被爱的包围。那 Bill Hybel 几年前写了一本书叫做 Just Across the Street， 就跨过这一条街，就写了一本书，里面还有 DVD， 我看了，他也调整成教材小组可以用的 Just Across the Street。 他把他自己的经历说出来，他说上帝把这种职场的负担，我要在任何地方成为一个带领人信主的人，我的生命无论在哪里都要产生功效，这是我们先要委身的一件事，有这个委身出来，神才能够用你。那么有一次他的邻居搬了一家新人来，那在美国很好哈，拖这个垃圾桶都是男人在拖哈，所以他拖垃圾桶的时候就有机会碰到隔壁这个搬来的人哈。然后第一次当然他很不想让他知道他是牧师，会把他吓坏的，所以他就不讲他是牧师主说你是哪里搬来，那我们很欢迎你，那你的孩子是几岁啦，就一些交谈。那慢慢的这一个邻居就知道他是牧师咯，他就有机会了。他说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兴趣去一次教会，我在带领的教会，你有没有一个兴趣，我们在复活节有特别的形式，有特别的 program， 你要不要来呢？他说我不敢答应你，但是看看啦，假如我感觉要去我才去吧，就这样。没想到他看到那个人来了，而且那不是第一次，是他已经来几次都坐在最后，新来的都喜欢坐最后哈。所以我劝你，你假如要得新人要坐最后，观察那些新来的人，马上照顾他。哇，来了几处，神已经做工在这个邻居的心中了。所以那一次呢，来受洗的复活节的时候，他竟然是坐到第一排来，他观察他们受洗，然后他说牧师我也要受洗。哇，他看见神做了工，很奇妙。在这一本书他举了很多例子，但是我要告诉你 Bill Hybel 背后的故事。 Bill Hybel 的父亲是芝加哥很成功的农业企业家，是收集周围的农产品做批发的那一种，所以他很成功。那成功的商人是上帝最喜欢用的，你知道什么原因吗？成功的商人头脑非常好，敏捷，有远见，有果断，敢决定说这个可以做，这个可以做，然后敢冒险，是上帝很喜欢用企业家来推展国度。所以当时他的父亲就大成功，有私人的飞机，有艇，那个船，私人的船，很成功。他看这个 Bill 很像他，所以就很期望 Bill 能够继承他的事业，很期望。哪晓得神比他更有权力得到 Bill Hybels， 17岁去参加一个灵修会，像这样结束那一天微火有一个献身的结束的礼拜， Bill Hybels 在那里决定他要把他的生命奉献给神。这是出于神的选召。我不知道他当时有没有挣扎，不过他就是决定，神啊，我这一生要你用我。回来以后向他父亲说了，父亲非常的生气，就说好吧，你敢不接受我在你身上的安排，好吧，你的船的钥匙还我，飞机的钥匙也还我，我不再让你有份，你就去独立吧，等于把他赶出去。可以想象吗？假如你会不会后悔？这么庞大的事业跟钱财都要成为他的，他就是为了要顺服耶稣，放弃这一切。他就出去打工，第一个工作是帮人做这个包装箱包装的工作，在那个包装的公司做事情。有一天爸爸来找他说，孩子回家吧，我还在等你，你假如后悔还可以回来，我的还是你的。比如就向他讲明神怎么感动他，他相信神所带领的道路不会错的。这个叫智慧人做智慧的选择。在下一段15-21节讲到说，你要谨慎，不要像愚昧人，当像智慧人，要爱惜光阴，要宝贝，做智慧人宝贝机会。神给你的机会你要抓住，你这一次到灵修会来，神会给你两个挑战，一，你是否已经跟生命的源头创造的神连上关系，有耶稣做你的救主，这一生你是神所爱的孩子。第二，你是否愿意将你的生命委身给神，说神啊，我无论在哪一个职场事业工作，我都是你的器皿。比如做了这个委身，第二次父亲劝不动就回去了。比如就一直打工，读完神学去侍奉子，现在我想他是差不多50岁的人了。我第二次看到他的那个影片，我们用他的影片来做同工训练，看他比以前老得多了，差不多50多岁了吧。但是你回过头来看 OK， Bill 当时假如拒绝神的呼召，他继承父亲的这些事业跟财产，跟他今天从他的牧养不晓得影响了几千几万人，因为他的教会不是顾自己的教会，他 Willow Creek 很愿意帮助其他的教会发展，所以他的供应其他的教会来受训材料供应，用这个方法用很多试引去教学，你会选择哪一个结果？他虽然继承父亲的大事业，就是赚了$几百万，能不能带走呢？能不能影响人的生命到永恒呢？在世界所有的享受也是有限的，怎么好吃的东西你也是有限的，怎么豪华的自在，假如其中没有主的同在跟喜乐，也没有喜乐平安的。我很喜欢剪报纸跟剪这个杂志，然后我贴在我的讲道簿或是收集在 file 里面。在洛杉矶的这个 球队 Roger， 不是夫妻做梦要有一个球队吗？买到了，不是买了几大栋的豪华吗？但是几年前，差不多两年吧，或是去年吧，要离婚了，两个都年岁大了，为了这样呢，很多 fight， 很多 fight。他们是 sweetheart， 是从高中大学认识的呢，现在翻脸都不能讲话了，讲话要经过律师，然后报纸还拿他们来开玩笑，哎呀，说这一个妻子啊可能是爱上了别人吧，然后那个作者啊，这个新闻记者是挖苦他说啊，你不要这么笨吧，整个就是我看到这个 picture， 我想到说世界怎么样的成就都不是永远的，都不能叫人满足的，都会变动的。做智慧人，抓住神给你的机会，今天神带你来到这里，必定有他一个新的转要在你的身上 turning。 你知道我在做宣教也有很多的压力跟负担，我自己向神说，神啊，你向我说话，在我这一次灵修会当中你向我说话。有一天早晨我灵修的时候，我翻开以赛亚书44章，45章，神就向我说话了。其实当神说话的时候，你平常读的经文就不同的感应就会出来，你就知道的。那天我很感动，神向我说话，神再一次坚固我的信心。以赛亚45章这样说，耶和华所高的骨裂，我缠乎他的右手，使列国降服在他面前，我也要放松列王的腰带，使城门在他面前敞开，不得关闭。我对他如主说，我必在你前面行，修平崎岖之地，打破铜门，砍断铁山。我要将暗中的宝物和隐秘的财宝赐给你，使你知道提名召你的就是我耶和华以色列的神。那一天早上我很感动，重新从神手中领受，就相信神会在前面修平我的路，会把很大的困难像铜门铁山他都可以打破。上帝在我们人生的路程不断在做一件奇妙的事，他带领我们，他坚固我们，他保守我们，他使用我们。智慧人是叫着在适当的时候懂得做最正确美善的选择跟决定的人，这是我给智慧人的 definition 定义。可能你可以为你自己写一个什么叫智慧人，对你来说，假如你要做一个智慧人，他说智慧人的相反就是愚昧的人，就是浪费光阴的人，就是糊涂的人，就是不明白神旨意的人，这个都在15到20节当中，是放荡的人。他说我们要做智慧的人，被圣灵充满，让圣灵在我们里面来掌管我们，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口唱心和的赞美主。凡事要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常常感谢父神，又当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我非常喜欢这一段圣经，常常提醒我说，主啊，不要叫我做糊涂事， 我有时候做一些辅导，那到我面前来使我最难过的辅导就是要离婚的人，那我都会看到说他们当中一定是有一个要做糊涂事啊，怎么要走上这一条路呢？感谢神，我常常在辅导当中经历圣灵的同在，所以圣灵会瓦解他们的刚硬的心。刚刚来的时候他们会拼命的吵架，互相的控告，我就说你假如要控告，你在家里控告，你来到我面前不要控告，让我们来聆听，你听他，他听你，我就会转他，然后慢慢让圣灵把他们的心瓦解，让他看见说这一条路是正确的智慧人选的道路吗？还是还有一个智慧人会做不同的选择呢？在这个世界有许多糊涂的人，有时候在软弱当中人就被引诱去做糊涂事，特别在职场也有很多的诱惑。中国人跟美国人有很大的不同，就是男人特别比较不会表达自己，各位姐妹你同意吗？比较不会表达，你同意吗？啊，不同意哦。你所体会的先生可能很会表达哦，但是美国人就很会表达，所以有一些糊涂的人，他就以为这个叫做爱，就走这种路，回去以后心里就一直想，你看，我先生这个老公虽然做大学教授，也从来不纪念我的生日，也不送我花，从来没有送一个礼物，然后还很坚持原则，说孩子在家里要讲华语，不讲就打耳光。哇，常常为这样吵架。刚好在他的公司有一个美国人，很会表达，讲甜言蜜语夸奖他，你多美呀，你看起来好温柔哦，哎呀，在家里是凶猫也不一定啦齁，说你温柔哦，哇，慢慢就约他喝咖啡啦，咖啡越喝越喝心就越走掉了，所以就决定要离婚。我说这个叫糊涂人，你明白吗？他看不清远景，也看不清离婚的结果会怎么样，他在职场迷失了，不仅是女的，男的也会。我记得 Chuck Smith 讲了一个故事，我深刻的印象哦。说有一天啊，有一个妇女打给他说，我不是你的教会的会友，但我去过你的教会，你要不要帮我一个忙，说我的先生跟他的秘书私奔啦，怎么叫都叫不回来，你替我去看看劝劝他好吗？叫什么事答应了，就照那个句子，拿着圣经就走走走，找到的是一个 mobile home。 他里面想，你自己的家那么豪华，你跟这个女秘书跑要来住这个 mobile home， 这个糊涂不糊涂啊？哎呀，他心里很难过，他说怎么一个人会糊涂到这个样子呢？他进去就说，你的妻子要我来跟你讲一些话，那我们来祷告吧。他就跟他一起祷告，而祷告不下去就一直哭，因为他想到这个人真是被魔鬼糊涂他了，就一直流泪。他觉得不好意思，已经流泪也讲不出话，祷告完就说 Sorry, I think I have to go， 就走了，没讲话哦，就只有祷告就走了。走了以后回去不久， 这个太太打电话来说 Jack Smith 牧师，你向我先生说了什么？他搬回来了。 Jack Smith 牧师是非常靠圣灵的一位牧师，你假如要知道他的故事，他有一本书我提议翻译的，叫做《丰收》，中文的小小本，我也请过他去我的教会讲道。那他一本很好的书叫做 Why Grace Changed Everything by Chuck Smith， 为什么恩典可以改变一切。因为你假如知道他的生平，你就知道他这一本书是他的经历，为什么恩典可以改变一切。15节到19节讲得这么样的清楚，不要糊涂，不要浪费观音，要爱惜观音，要谨慎做事情，要明白神的旨意，要被圣灵充满，不要醉酒，要用诗章歌词颂赞神，这是得力的秘诀。感恩赞美赞美。有一天我的一个女婿要来洛杉矶考警察，我起初很不谅解，说为什么我那么有为的一个女儿要去嫁警官。上帝有一天就教训我，因为我从来不敢向人说我的女婿是警官，现在能在大会讲是大大的突破了，因为我受神的教训了。教训是怎么来的呢？有一天我跟长老都有做守望的工作，所谓守望就是牧师跟长老跟只要同工两个礼拜一次，约一个钟头，然后就在圣灵带领之下，就随意的在那里让圣灵向我们说话，是这样的。然后圣灵真的会说话，叫你说什么也明白对方的需要，然后彼此带到。所以那一天我给这个长老守望，我说长老你最近觉得怎么样啊？他就叹了一个息，他说啊，我觉得我到美国是一个失败者，因为我带了100万现款到美国，我不会经营，就借给人投资也都亏损，我觉得一个我是很失败的人。你知道当他讲这一句话的时候，圣灵即刻告诉我说什么，这就是你需要神的原因啊！他会向你讲话，他会引导你，他会让你知道错误。神马上说告诉他，他不是失败者，他这些年怎么样跟随我，怎么样服侍我，是我所悦纳的。这种话假如临到你，你够不够了？够不够？没有答案啊。神假如说你在我面前不是因为金钱，说事业的成功叫做成功，你在我面前这些年来跟随我服侍我忠心，你是我所悦纳的，你够不够？大声一点嘛，够了，真的够了，也都不必别人的夸奖了，够了。你知道我那天讲那一句话，那个长老就流泪了，眼泪就流出来，说感谢神。的确这个长老在教会的服事跟忠心是无话可说的，但是那一天他受夸奖，我受责备，你看公平吗？公平，是因为神爱我才会责备我，因为上帝要我告诉他，神是看内心不是看外表，对不对？但上帝却即刻责备我说，你看你是凭外表看你的女婿，就因为他是警官你从来不敢介绍。你说上帝灵不灵啊？你惧怕他吗？你该敬畏他吧，他什么都知道，你里面的心思他都知道， 他假如爱你，他会责备你。圣经中有一句话是最可怕的，就是任凭。神随你去啦，神任凭你去犯罪啦，任凭你不信啦，不管你啦，这个是不是最可怕的？我最怕这一句话。神假如有一天向我宣布说，你常常启示你，你都不顺服，随你吧，你要做什么就去做什么吧，我不管你啦。我最怕这样，所以我会那么谨慎聆听神，就是这个原因。我会那么顺服，就是这个原因，因为我很怕神不理我了，因为我不听话。那一天我受责备，我要不要告诉这个长老啊？因为守望的要诚实啊，他得奖，我得法，我要不要讲啊？我问你要不要讲？当然要了。我就讲了，我说长老，刚刚上帝称赞你，但是上帝责备我，有一件事是不对的。我凭我的外表看我的女婿，特别是我的吴牧师，他就常常叹息说，哎呀，从孩子出生我就祷告主，求主为他们预备一个好的对象，怎么去嫁给一个警官呢？但是我的两个女儿包括我的儿子，他们选的对象是很对的标准。选什么？就对里外诚实一致的人，他们最不喜欢表面的人，当然基督徒的生命，所以他就不管这些阶层或者钱，什么都不管的。因为我们家有遗传我的爷爷绝对的诚实公义，我的爷爷就是这样的人传给我们，所以看到那个不义啊，我们就受不了，会讲话的，不公平这一类的事情。那一天我悔改了，这是一件哇十几年前的事情啦、啊。说悔改到现在啊，我现在不但私下可以介绍我的女婿，还在公开敢向你们说了，他实在是一个很诚实的人。两个女婿这样非常一点不对跟不诚实的谎话弯转都不可以。那么这个女婿他本来在 San Francisco， 他们想搬到我们附近，所以他要来考试了。考试那一天住在我家。你看圣灵的奇妙啊，你会越来越喜欢依靠他啦，你不要依靠自己，依靠自己真倒霉啊，会传很多错误了。因为圣灵比闪电更快，透彻的明白我们的内心跟需要。所以我在我的读书房在读书，那他就坐在旁边，他说明天我去 interview， 然后我就随便说，今天晚上你没事，我最近看这一本书，是 Chuck Smith 的 Why Grace Changes Everything， 你要不要拿去看？他真的拿去看了，怎么晓得明天 interview 是一个基督徒？他就问他说，最近你读了什么书吗？哈利路亚，我们的神该赞美，对不对？他怎么知道明天这个人是基督徒？怎么 interview 会问他说读什么书呢？他就说，哦，我昨天晚上刚看了那一本 Chuck Smith 的 Why Grace Changes Everything， 那这一句是胜过一切，就第一知道他是基督徒了，对不对？第二知道他是对追求神还是有兴趣的，哦，通过了，搬来了。那女儿住在我附近，对我帮助很大，因为我女儿是在她是读 Cornell 的那个 MBA， 所以做医院管理的那一类的。那你看到我就知道我的孩子们的做事效率，他们真是非常的有效率的人，他替我做很多事情。哎呀，我愈回想圣灵的奇妙，我们要不要依靠他？假如有一天我们糊涂了，选错了，做了错误的决定，那位圣灵会保护我们，对不对？规范我们。那这一本书我真是劝你去买来看， Why Grace Changes Everything， Chuck Smith 里面讲他因为怎么靠 恩典变成今天的牧养。他不是有一个才能的人，因为他讲话呢频繁，我也去听过他的道，他讲道都是一章一节这样下去的，马太福音就要讲好几个月，很平凡的一个人，但是里面有圣灵。他的一生就是一个证明，说我是靠恩典的。他蒙召出来牧会，牧到剩下八个人，包括他的家人，没办法生活，就去 supermarket 打工。所以我常常说，扶持奉献者走上成功的路，那个人在神面前有 credit， 你相信吗？我告诉甘县的长老执事同工，说我今天能成为这样，是你们的 credit。 他们是相当的忍耐，在头五年的时候要调整跟我这种的喷射机灰的人是很困难的，然后我又是灵感型的，变来变去，哎呀，上帝今天感动我了，他们就傻住了。感动你什么？我要买糖啊，要盖教育楼啊。你知道我们用现金100万盖了一个教育楼，一年之内从100个增加到500个人，一年就买糖，只有2万多块去买了一个这么贵的糖，70几万的，这个叫飞了，你知道吗？但是他们相当忍耐，帮助我。现在我的长老都是做我这么好的朋友，常常向我说，牧师，你永远是我们的牧师。我不知道你们对这个崔牧师有什么扶持。你要知道，假如要退休的人心里很需要你们的爱，你知道吗？对不对，崔牧师？我们这个都是同理心的啦，真的。你们要永远使他是这里的牧师，可以再聘职的牧师没有问题，但是真的你们要看顾退休的牧师，这是神所喜悦的。 Chuck Smith 经历神只有上帝带之一个转机，这个转机是有一天他邀他的妻子说，怎么办啊，我们做的这么萧条，我们到海边去走一走吧。到了海边，看了一大堆的 hippie， 1963左右，不是有很多 hippie 吗？不穿鞋，然后不洗澡，然后不梳头，然后结党住在一起，就是这样的，对世界反感。他的妻子非常有智慧的妻子，他说 Chuck，我们邀请这些人到我们的教会，我们来请他们喝个咖啡吧。他自己已经很沮丧了，还要邀这些。他说，你要邀自己去邀吧，我要在这里坐一下子。他妻子就邀这些 hippie 到他的教会，跟他们谈话，就 open 说，你们随时随地都可以进到这个教会来，记得他们没有穿鞋子哦，记得地毯是干净的哦。哎呀，这些 hippie 就慢慢去招这个 hippie 朋友来，所以这教会就一直 grow 起来了。那原来没有人的教会也是一直增加了，哇，增加多的时候，有一天一个长老，我希望你不要做这种长老哦，有一种长老是阻碍教会成长的，保守传统的，他就插了一个牌子，看到这些 hippie 都是没有穿鞋进来，不准不穿鞋进教堂，就差了。他什么事要来讲道，就把这个牌子拿起来甩破，然后进去宣布，你们假如决定，你会因为有穿鞋子跟没有穿鞋子拒绝跟接纳一个人，我现在就离开。有一天，那位长老坐的旁边是一个 hippie， 长老自己都没带圣经， Hebe 把他的圣经分给他看。Hebe 的圣经画得满满的，整个是 underline。 长老羞愧了，他知道自己在神面前是多么的不够，悔改了，他悔改了，神啊赦免我，我以外表判断人，其实他的灵性比我好，所以就做起来了。你知道他有信心，他虽然是很诚实老实，但是他的 leadership 敢做，买了10 acre 的地，现在这个教会也有学校，然后他们又分了很多堂，因为他这个学校在训练人，就出去开拓，他敢信任人出去开拓，所以你们教会一间好多人可以出去开拓的，你知道吗？5家就可以出去开拓。所以他教会呢，现在是出去开拓的人啊，是带领3000到5000人的教会。所以他写这一本书是有道理的。做到剩下8个人的牧者还能翻身吗？对不对？是什么使他不同？只有一个字，恩典，神的恩典。我这一生抓住神的恩典，神啊，每天我向他祷告，再给我今天足够用的恩典。神啊，我要你的恩典，有你的恩典我就够了。做一个聚会人，彼此圣服，夫妻在一起的目的是什么？共同要来完成神的使命。假如夫妻当中有一个人还梗在那里说，为什么你花时间那么多在教会？为什么你拿钱去奉献？可惜了，可惜。因为神选召的目的是两个人同盟祝福，一起来承受神要给你的祝福。其实配偶的扶持是很重要很重要的，一起成全。我看过多少这样美丽的一对一对服侍主的人，我很感激哦。说神啊，这里有一对你所用的人，他们彼此扶持，爱神爱人到底。凡事要奉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名，常常感谢父神。我要来之前，我的同工去参加一个会，这个会就是录音给没有翻译圣经的 tribe 民族。有圣经，开始的人是一个宣教士，到洪都拉斯叫 Joy Riederhoff， 他去洪都拉斯做宣教士，但是生病就回国没办法做。他寻求神，神就有一天让他想到洪都拉斯有很多青年在听卡带影带，都是流行的歌曲，受影响。他说我为什么不能把圣经录起来送进去呢？就这样开始的。现在已经有40种语言，那我们的同工就去参加，他们就告诉我们说，看我们中国人还有没有什么语言，就是少数民族的那种语言还没有圣经的，要不要录，他们会替我们做这个事情。那么这一本是Joy 的小小传记，他的题目叫做 Rejoice Always。 我看了，他有一个秘诀，他说任何事要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常常感谢父神。他说当你学了这一招，上帝会因为你的感恩的心，什么样的困难都转成好的祝福。他把这个道理传扬出去，从他的朋友先开始，同工开始。 那么有一天有一个朋友脚跌断了，那他断的时候他就问自己说，假如今天是 Joy 他的脚断了，他还能奉耶稣基督的名感谢父神吗？他就想一想，好，我也要决定要奉耶稣基督的名感谢我今天脚断了。当一个人往神的方面来思想所遇到的困难的时候，那个困难就瓦解了。他就利用他脚断的时间就看了很多书，就亲近主，哇，他的灵程就进步了。所以要感恩脚断的原因就这样了，困难有机会把你逼到神面前，把你去跟上面连得更紧。今天我们来思想神在我们身上所施行的，他要我们在第五章做一个效法神的人 copy God， 做一个猛慈爱的儿女。我们的言语要不同，我们的行为要不同，我们的选择要不同，使我们在这个世界真是能经历到上帝啊，我要把你带进我的职场，带进我的道的地方。你的 kitchen 是你的职场，你的家是你的职场，你的小组是你的职场，你的工作场所是你的职场，是你代表耶稣在那个地方。我们一起祷告。恩主，我们感谢你，你这样的爱我们，称我们为猛慈爱的儿女。所以有这一句话就足够提高我们的身份跟我们的自我肖像，我们的 identity， 我们的 self image 就恢复了。我们不再看自己是多么软弱多么困难，我们要看你是我们慈爱的父亲。主啊，谢谢你用圣灵来帮助我们，使我们能够走在光明之道，也谢谢圣灵时时刻刻智慧给我们做智慧的选择，赐给我们在职场上为你发光，赐给我们常常有个感恩的心涌上心头，赐给我们这一生是尾声，要来服侍我们的神。祷告奉子的名，阿们。我们来唱一首诗歌，诗歌的时候我要做两种呼召，一是你这一次来你还没有接受耶稣做你的救主，我鼓励你今天晚上你要承认，没有神你是没有一个连结的生命，神是你的光，是你的生命。第二个呼召，你愿意说，神啊，我无论在哪里我要被你所用，成为一个职场上的宣教传道人，求你用我这一生成为一个智慧人，来带出神你的光到任何地方去。我们站立来唱诗歌。假如你要你带来的朋友还没有觉知，你帮助他，这是神给我们的好的机会。
时光不能隔绝他的爱，因他爱我直到万代，
世界不能阻挡他的爱，
因他爱我永不更改，他的爱胜过死亡阴霾，他的爱举咒又愁悲哀，让主爱浇灌我们的心，洗了全员用自信的忧愁不再，我们有喜乐的生命， 让主爱充满我们的心，生命活化养滋心地，泪水不再，我们有永恒的生命。
让我们一起再唱一次。
时空不能隔绝他的爱，引他爱我直到万代。
世界不能阻挡他的爱，因他爱我永不更改。他的爱胜过死亡阴霾，他的爱去照耀朝悲哀。让主爱浇灌我们的心，喜爱全人永死心里，忧愁不在，我们有喜乐的生命。让主爱充满我们的心，生命活化养滋心地，泪水不再，我们有永恒的生命。
让主爱，
让主爱浇灌我们的心，喜乐全人永滋心地，忧愁不再，我们有喜乐的生命。让主爱充满我们的心，生命活化养滋心地，泪水不再，我们有永恒的生命。
让主爱，
让主爱浇灌我们的心，喜乐全人永滋心地，忧愁不再，我们有喜乐的生命。让主爱充满我们的心，生命活化养滋心地，泪水不再，我们有永恒的生命。
泪水不再，
泪水不再，我们有永恒。